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亚，这是以撒。所以以撒呢，做儿子是成功的，他真的完全能相信父亲，他相信他所有的一生都是他父亲为他安排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我们的一生不是我们的天父替我们安排的嘛？所以这个一点这是对的。所以这个呢，现在我们是讲到以撒怎么做儿子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榜样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他怎么做丈夫。那么怎么做丈夫，我们说过，就是他怎么找他的妻子的。那如果环境许可的话，那么他可能就可以回到原来地方，他可以找到这个利伯家。但是我们在环境不许可，所以只要有人，别人去替他谈，替他做见证，但是结果效果是一样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到底老仆人在什么地方遇见利伯家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老仆人在哪里遇见利伯家，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以撒在哪里遇见利伯家一样。所以你找到更好的一半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遇见他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不止以撒是如此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啊，你晓得他的儿子雅各也是一样啊。父亲怎么做，父亲怎么认识母亲，你看见儿子怎么认识媳妇，这很稀奇的。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故事的话，也很稀奇，雅各什么地方碰见拉结的，他们有个同样的共同点，是在井旁碰见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撒他的一生是四口井。井如果代表深处的生活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以撒遇见利伯家，雅各遇见拉结，有一个基本的重点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哪里呢？他们在井旁遇见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你真的找另外一半的时候，你是这个人是往深处去，因为你往深处去，你就会遇到活水，你就会受引导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不是。所以无论就是以撒的婚姻，无论就做雅各的婚姻来说，基本上来说他们的婚姻成功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井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要帮助你的儿女能够找另外一半的话，那与其你帮他许许多多的忙，你不如把一些重要的原则给他，他自己就能够知道，就能在这件事，因为这是个重大的事情，他能学习怎么样在神面前明白神的旨意。那当然了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能光到结婚的时候，你在以前就应该学会这个艺术才对。所以从小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教孩子怎么拣选。你不要到时候说好了，我是做父亲、做母亲的，我叫你喝牛奶就喝牛奶，喝咖啡就喝咖啡。弟兄姊妹，不是，你从小你要告诉他你是这样的还是那样，你给他学，要学会选择。有的许多事情的妈妈替女儿决定了，所以等到女儿长大，她不会拣选，因为什么都是妈妈拣选，连什么衣服的颜色，什么连这个头发都是妈妈决定的。所以一个强的妈妈，强势的妈妈就一定变成弱势的女儿。那问题在这里，这个道理有一天一生的幸福是女儿自己来选择，明白吗？所以她能不能选择了，她选择的艺术技术从什么时候养成的，从小就要养成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说好了，到了婚姻重大事情的时候，现在到了临时了，我们在临阵插枪，然后临阵在做一些什么事情，你已经来不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个时候你的儿女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引导，根本没有这个嘛，你怎么办？所以到时候他拣选，当然了，只要这个如果只要就像那个弟兄一样，他眼睛大大，他就觉得很好了嘛。那有的人觉得这样好，就那样，他不会看得更深嘛，他没有看得更远，他不知道说今天的世界上的人，这个婚姻像一道墙，世界上拼命想挤进来，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去，但对基督来讲只能够进去不能出来的，所以要格外小心。那世界上无所谓，他进去就出来，出来又进去，那就是他们的事，但基督徒就不能这样。所以你看见选择就变得很重要。那么怎么选的，就在妈妈的脚前就已经开始选了。 所以有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因为我们从小没有给儿女这样的教导，所以到时候呢，他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因为什么都是你替他做好的嘛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以撒的婚姻成功也好，或者拉结的婚姻成功也好，他们一定在井旁遇见另外一半。所以这样的婚姻你看见吗？后来无论是利伯家也好，拉结也好，你看见的的确确带给这两个家庭很大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也是一样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帮助年轻人，如果你要找另外一半的话，你必须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必须是有深度，你必须能够到深处去，结果你碰到活水，你只要里面觉得有平安，就这个人大概就是神所要的那个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因为你在井旁，所以你头脑是冷静的，头脑是冷静的才能够拣选。等到一个人头脑不冷静，他根本就不会拣选，他只有一个方向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中国字结婚的婚字很重要，结婚的婚字呢是这一边是女字旁，那边是昏倒的昏，所以等到女昏倒了就结婚了，一定是如此。你看好了，只要一个人结婚了，他一定绝对是白马王子，现在我非要嫁给他，这是一生最好的幸福，他一定要到那一刻他才能结婚。男的如此，女的也是如此，他一定要觉得这是我一生找到最好的机会，他是全千万人中的第一人，他真的有那个感觉，他一定能够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那么这婚姻就成功了。所以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在你没有结婚以前，神给你的是智慧；结婚以后是十字架。所以在这个以前，你要冷静，冷静这个人一定要在深处才可以。如果你不在深处的话，你外面一受了一点感动就感动起来了。我常常说，我们做过傻事，就是我记得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，大概搬家搬了30次，做光是在做研究生的时候。那么有一次我们就又找到，就在克利夫兰我们又找了一栋房子，哎，找个 apartment 觉得很好啊。那个 apartment 为什么觉得很好？因为我们客厅的地毯非常漂亮，像波斯地毯一样。那一看呢，我们两个就好得不得了，我们觉得好了，我们就搬进来了，什么都没有问，我们就签了约了。那一签了约以后，一进来以后，我们才发现呢，那整个的厕所是在 apartment 的外面，所以每次我们要上洗手间，都要跑到这个公寓的门外面去上厕所。那为什么我们当初没有看见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地毯太吸引我们，这个地毯一吸引我们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你看见吗？很多人结婚都这样结婚的。你看见吗？就是结婚以前呢，他那一点太可爱，那一点太吸引你了，结果你就忘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人如果要冷静的话，就需要眼睛明亮才对。眼睛明亮需要静，你看见没有？很稀奇啊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夏甲起本来什么都没有看见，结果后来眼睛明亮，看见一口井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只有我们来到深处，我们这个人眼睛才会明亮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以撒也好，就会找到利伯家；雅各呢，就会找到拉结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，而且这个选择他不会后悔的。你看，这个的的确确是神自己所做，这就是所谓真的天作之合。所以要让年轻人明白，在他们还没有进家庭以前，在他选择另外一半以前，他一定要用智慧。等到结了婚以后，那就是十字架，那个是眼睛要闭起来。那有很多人呢，结了婚以后眼睛张开了就离开了。要记得，结婚以前眼睛要张得大大的，结婚以后眼睛一定要闭上。因为老实讲，你再不闭，你不闭上，已经看见很多的问题了。你看你本来看不见的，都看见了。月亮远远看见是床前明月光，你真的登陆月亮，你看见月亮上面就不看不得了。所以一样，就是因为太近了，你看见很多地方你结婚以前看不出来，现在都看见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婚姻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结婚以前是聚会，结婚以后是十字架。结婚以前要讲究，结婚以后要将就。那讲究跟将就声音差不多。那么讲究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定要明白是神的旨意，这个才对。但是结婚以后呢，就马马虎虎就可以了，就将就就可以，那这样才可以过日子，否则的话这个两个人不可能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秘诀。 所以我相信，我们相信说，如果今天能够帮助年轻，就告诉他这是那条路。我想许多人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。如果那个婚姻是神所拣选、是神所命定的，你看见一定有那口井的故事。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主在每一个人身上带领。所以这个就是雅你看见以撒怎么遇见利伯家，就好像雅各遇见拉家，都是在一口井旁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见如果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拣选，怎么找另外一半，那么秘诀在哪里？秘诀他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他头脑必须冷静，他知道说这个人有多少，这多少人长处，有多少的短处。那当然要告诉孩子们，没有一百分的，明白吗？有一个人他说他一定要一百分他才结婚，所以他四十岁，人家问他，那么你现在后来他讲，他说他是到他四十岁，他终于找了一个一百分的对象。那么人家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他因为对方不觉得我是一百分，所以当然就不可能成功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世界上没有一百分的，没有。所以在天平上面，你大概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他呢应该是优点过于缺点，那么这个就应该差不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明白，你就能做决定。所以选择是件太重要的事。你知道亚当夏娃就是选择错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今天都他吃了上的是果子嘛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这样，有很多人他的果子都是婚后吃的，因为他婚前他不管，他婚前根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形。所以感谢主，我相信我们都羡慕像以撒会娶利伯家，然后呢我们知道雅各会娶拉结。那么背后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？就是雅各一生的原则，也就是这个什么，也就是亚伯拉罕所给的好的榜样，那就是那口井，就是别示巴。所以别示巴所代表的就是深处的生活，也代表我们今天怎么样做丈夫，怎么样做妻子。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撒爱利伯家。那么那个爱呢很稀奇，那个爱在圣经里面呢是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爱呢是第二次讲的爱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圣经人对爱怎么下定义的，那么你写论文，会写论文的话，不管你写什么样的论文，你第一次有一个字如果觉得读者不明白，你就会解释的嘛。所以圣经也这样，圣经讲的爱，第一次讲的爱是亚伯拉爱以撒，第二讲的爱就是以撒爱利伯家。所以第一次父爱我们，第二次你看基督爱教会，所以这个图画是很美丽的图画，这样就替那个爱就下了断案了。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爱以撒，从此以后他就得了安慰。但是很稀奇，亚伯拉怎么爱以撒我们不知道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亚伯拉，这是以撒跟利伯家中间的秘密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婚姻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？有一些的经历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。我不管你是不是伟大的诗人，我不管你是不是文豪，你千千万万不要把你们中间所经历的让全世界知道。没有，所以宝贵就是有一个秘密是属于你们两个人，这就叫爱。什么时候你把那个爱宣扬出去，你让全世界知道说你是怎么爱。你知道有很多人爱妻子，不是爱妻子，是爱他爱妻子的爱。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有的人觉得我是世界最伟大的，我知道怎么爱这样爱妻子，所以他告诉全世界我怎么爱我的妻子。不要忘记，他不是爱妻子，他是爱他爱妻子的爱。所以真正夫妇之间的爱，有一种的经历，有一种的感觉，弟兄姊妹，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，那是最神圣的，是绝对不可以告诉别人。就好像我们与主之间的经历一样，歌中之歌是大概的告诉我们我们与主之间的经历是怎么样，但是严格说来，每一个与主之间的关系都是最亲密也最神圣的。你知道吗？明明在14年前保罗就看见了异象， 就看见了，就听见了那隐秘的言语。十四年以后，他还是没有说出来。所以，一个人有没有深度，你就要看他能不能守住那个秘密。如果他能守住他和妻子间的秘密，你知道他是有深度的；否则的话，就会逢浅海，明白吗？所以，这是一点很重要、很重要的原则。我们要知道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爱利伯家，那个爱，弟兄姊妹记得，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那个真正的爱，你看见吗？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，所以细节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亚伯拉罕而不是以撒是爱他的妻子，所以这就是以撒怎么做丈夫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看以撒怎么做父亲。以撒怎么做父亲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永远亚伯拉罕是他的榜样。这亚伯拉罕是未生的，所以你知道说，一定是天上动了指头了，亚伯拉罕呢才生了以撒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很稀奇，就是圣灵安排以撒的环境的时候，你看见爸爸怎么样不能生，儿子也是不能生。所以四十岁结婚，他们一直到60岁，他们才有双胞胎，这是20年。这20年，你看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谁为他祷告呢？这个以撒为利伯家祷告。你看见这就是做头的。你看见做头，今天你看在这个时候，他代表整个的家庭向神祷告。结果弟兄姊妹，后来果然这个利伯家就有了身孕。利伯家，但是呢，问题在这里，利伯家是做了母亲不错，但利伯家受苦啊，是在孩子还在怀里的时候就受苦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母亲？做母亲很清楚的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母亲一定要经过生产的苦难，但是利伯家呢还没有生出来，他已经受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这个雅各雅各跟以扫的已经在里面争起来了。为什么争起来了呢？就是这个他要出来，他要第一个，他也要第一个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还没有出来以前，已经在那里争起来了。所以当然给母亲带来很大的苦难。所以到一个地步，他甚至说我都不要活了。一个母亲不要活了，你就看见他所受的生产的苦难是何等生产的苦难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错，以撒是父亲，但是以撒能做父亲，因为以撒有一个会受苦的妻子，他的名叫利伯家。一面来讲他爱利伯家不错，但那个爱最后一个结果，那最后的结果是叫什么？是叫利伯家受苦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今天要带孩子长大的话，那个秘诀为什么只有母亲能够带儿女呢？因为只有母亲是经过生产苦难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有母亲节？父亲节就因为你带卖不出去，所以才父亲节。那么真正严格说来，你知道母亲为什么是伟大的？因为母亲的确为着儿女经过生产的苦难，父亲没有，父亲最多拍拍照啊，或者留个纪念的，这是父亲的贡献。但是真正经过苦难的，经过流泪的是谁呢？是母亲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如果你看见以撒会做父亲，是因为利伯家会做母亲。但利伯家做母亲是怎么做的呢？利伯家做母亲是怎么做的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孩子在他腹中就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所以他一定受不了。你看这个做母亲受不了，他就去问主去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做丈夫的为他祷告，结果他就有了孩子。有了孩子以后，没有想到孩子在腹中就给他带来苦难。那么到了一个地步，你看那个痛苦实在太大，他就去问 问这个神，然后神就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比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好了，生产的时候果然是双子，那么先出来的呢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所以他名叫以扫。后来跟着的一个就是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那就证明这是他们斗到最后，你看谁败了呢？雅各被打败了。所以两个都要先出来，结果两个都没有出来，明白吗？所以争了半天以后呢，最后还是哥哥先出来了，然后弟弟抓住他的脚跟。所以证明说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利伯家受苦，为什么又有两个儿子？两个儿子祝福不错，但两个儿子也是苦难带来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家是什么东西？家就是幸福、快乐加上痛苦，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家。所以不只有玫瑰，还有玫瑰身上的刺。儿女的确给你带来太多的欢笑，儿女也带给你太大的痛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不会舍得这个家。这个家的本色就是如此，一面不是完全的天堂，一面不是完全的地狱。它有一点像天堂，又有一点像地狱。所以要知道，只有等到以利伯家做母亲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说，原来家不是那么简单。他今天做妻子的目的是要做母亲，要把生命传递出去，但如果你要把生命传递出去，那个代价需要付的。所以要让我们记得，要带儿子长大，第一做母亲需要经过怀胎的痛苦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看见没？这个两个孩子个性很明显，好斗的两个好斗的个性在哪里就已经表明了，在他的里面已经表明了。那从前有个故事刚好跟这个相反，说是有一个英国的妈妈，怀了孩子，那么结果一年也不生，两年也不生，三年不生，这当然是故事了。60年后来医生说不行了，一定要剖腹才行。所以剖腹的结果是两个双胞胎，是老绅士，都是60岁了。一个说 you first， 另外说 you first。 你要绅士什么意思？绅士就是你先出来嘛，你先出来，你看见吗？这什么的故事呢？这个是英国绅士的故事。但雅各从来不是绅士哦，还有这个以扫从来不是绅士，所以才有苦难嘛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儿女是亚当生，你的儿女是亚当的后代，一个要第一，一个也要第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家里不只有两个老罪人，还有两个小罪人，所以把这些罪人加在一起，你看这个家庭热闹不热闹？当然热闹嘛。但这正是这个家庭需要救赎的时候，需要蒙恩的时候。所以现在大家看清楚了，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以撒果然第一个先出来，然后他抓住哥哥的脚跟就出来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，这就变成什么？这就形成了两个人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性格。那就是因为不同的性格才有苦难。因为当你有 personality clash， 当你有两个不同的个格在那冲突的时候，当然有很多的苦难。我举个例子，本来你住在屋檐底下，他住在他的屋檐底下，结果两个一半在一起结了婚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每次挤牙膏都挤前面，他挤牙膏总是挤后面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一把牙膏一定出问题的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在不同的底下，你跟两个不同的个性，所以才会出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所带的孩子是不同个性的，虽然双胞胎按道理来讲两个应该完全一样的不错，但你看看这个两个性格，一个南辕一个北辙，稀奇的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老大好动，喜欢打猎，这个老二呢安静得很，是个在世男。你看他练家练得很厉害，所以一天到晚就在帐篷里面哪里都不去。那这样的人应该是很好的，没有想到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，一天到晚他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东西，这就是雅各。所以你看得出来啊，今天做母亲什么意思？做母亲你所面对的孩子都不是两个棋子三步棋子，不是，每一个都有他的个格的。他一个要先出来，另外一个就跟着一定要出来， 所以你看见雅各呢，就是这个性，他从性在里面，他就是个好斗的人，这样的人很容易成功，因为他什么都要第一，他要抓住全世界，那最要紧的全世界抓不住他，因为他是光溜溜的。你看圣经告诉他没有毛啊，他的可以抓住的哥哥，哥哥抓不住他，所以他抓住了全世界，全世界抓不住他，这样的人一定成功的人。所以你看见这是为什么这个雅各后来成功就这样子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两个人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开始争了，然后最后呢，这个雅各好像叹一口气，他终于输给他哥哥了，所以他后最后一定要把他赢回来，所以他就用红豆汤就把他父亲的主就把他长子米顿把他骗回来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从母亲的怀里面，雅各我们知道他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，不过他有目的，以撒没有目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蒙恩典。雅各在乎一些属灵的东西，虽然他可能不完全明白，但是呢他知道他有个目标的。但是以扫呢，浑浑噩噩，只要给我吃给我喝就好了，只要打猎回来昏了，那么看得见的。所以以扫所代表他要的就是看得见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两个不同的性格，在一个怀里面慢慢先是在他怀里，慢慢的就离开了他，慢慢就长大，还是在他家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你就知道说，就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么孩子就慢慢长大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以撒跟利伯家给了我们一个负面的例子。不错，你看见两个不同的性格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以撒。但到底他们还是双胞胎啊。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？最有意思就是说，雅各呢，他诡诈，他的诡诈呢是显性，你一看就是他诡诈。以扫不是，以扫呢表面上没有那么诡诈，但其实是一样，因为他们俩双胞胎嘛，所以两个都是彼此是镜子。以扫照对，面对的雅各就看到他自己，雅各面对以扫就看到他自己。不过以扫呢，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这个雅各以扫会包装，雅各不会包装，雅各就是原装的，一模就是那个样子。所以你知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。所以事实上，圣经圣灵是用他们来代表我们。你看见凡是在我们身上能看见显性的那些肉体，那一定是雅各所代表的。但如果看见那些漂过白的，如果看见那个包装过的，给人看见好像很属灵的，那个就以扫所代表的。所以这个圣经为什么用这两个来代表？那么其实说来，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。但是很稀奇在这里，雅各以撒要生的就刚好生了这两个双胞胎，两个是彼此解释的，一个是显性的，一个是隐性的。如果就着属灵来说，两个都是一样败坏，都是亚当的子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造成了母亲苦难的原因。这就是为什么做父母的不容易把孩子带大，不容易来养育他们，不容易来抚养他们。你容易给他喂饱长大是可以的，但你怎么叫他能成才？你怎么叫他能够，你智慧能够造成七根柱子，怎么样能把树枝能变成剑，能够对付仇敌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父母必须被剑刺透了，才能让儿女变成剑。许多时候不知道受儿女多少的顶撞，多流了多少的眼泪，然后终于孩子终于能够成才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我们要知道家庭是个大的工程，这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看见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徒然。那个在所罗门身上两个大的工程，一个是他自己的王宫，还有一个就是圣殿，加起来是20年。所以为了培养下一代，就怎么最少20年，还在我们身边20年，最后终于成全。但是呢，我们从这个例子上，我们看见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到底呢，你不要忘记，他们六十岁才有孩子，所以不要忘记，他其实只比他的父亲早四十年而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他们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二十六章所给我们看挖了四口的井，但是慢慢慢慢的，圣经说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所以证明说现在以撒开始糊涂了。人年老的时候就很容易开始糊涂，但是要紧，就这个时候是他们最需要什么？是就是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在这个时候是孩子长大的时候。好，那么在他眼睛昏花以前，我们或者这样说吧，从他们有了孩子，一直到四口井中间，那么就是孩子长大的时候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雅各就把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呢，就把他就是骗过来了，或者说这个以扫就把他贱卖了他自己长子，就那个时候发生的。但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，圣经加上一笔是什么呢？圣经说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伯家却爱雅各。你看见吗？两个儿子一边一国，一个人呢是站在父亲这一边，一个站在母亲这一边，这个就已经奠定了这个家庭难处的基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就做父亲的为什么他特别爱以扫呢？因为他喜欢吃他的野味，贪吃。所以一个贪吃的父亲，那结果他一定会违反一些原则。所以在这两个儿子里面，他当然比较喜欢老大，老大肯定喜欢去打猎的。所以很多地方呢，你看你很讨父亲的欢心。所以什么时候父亲一偏爱儿子，一溺爱儿子，你看难处已经出来了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两个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长大，可以说是一边一国的情形下长大，父亲是站在以扫这边，妈妈是站在利伯家，是站在雅各这边。所以在母亲怀里的时候是两个人争，现在呢两个人都有代理人，一个是他的父亲，一个是他的母亲，两个人都有他支援的人。所以你看那个战争是从腹中就扩大到整个这个家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谁占上风呢？很明显的，按道理来应该以扫占上风，但是现在呢，雅各占了上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一碗红豆汤就已经把长子名分卖过来了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量来说的话，你看见不，背后的不光是雅各占了上风，是利伯家也占了上风。所以如果一个家庭在这种气氛底下长大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家会是什么样的家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最后你看见雅各父母没有办法，以扫父母也没有办法。以扫长大四十岁娶了赫人妻子，叫他们父母愁烦，雅各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所以严格说来，最后真的叫这个做父母的被愁苦刺透了是谁呢？是两个儿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溺爱儿子，舍不得管教儿子，所以结果这两个儿子双胞胎就变成两个棍子，两根杖，当作在神的手中变成两个杖来管教亚以撒跟利伯家。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那最后呢，等到慢慢我们知道以撒得胜的时候很好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是四口井，那是他年轻的时候。但等一等呢，你知道人总有属灵低落的时候，那尤其在家庭里面。好了，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以撒年老昏花，他的以扫说，他说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，所以现在拿你的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，使我在未死以前给你祝福。